今天罗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眷顾，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诗篇第142篇。我们再一次的翻到诗篇第142篇，我们找着了，我们开声读一遍。诗篇第142篇第一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将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证道。
大家平安。我们上一次用诗篇，用诗篇八十六篇，上一个主日。那么接下来我准备啊，每一个主日都选用诗篇啊，一直到今年的年底啊，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想法，我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配合下一季的主日学。下一季主日学每一年呢，我们过去都是选读诗篇，所以我们在主日崇拜的这个信息分享里面也选读诗篇。那这一篇诗篇呢，也是大卫的祈祷的诗。上一篇八十六篇是大卫的祈祷，我们讲过在诗篇里面150篇的诗篇里面，在篇首铭文写的说是祈祷祷告的诗并不多啊，但是祷告本来就是诗人写诗的一个很好的题材跟动机啊，有什么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是那种你心里面向着上帝要陈述，要倾心吐意的，用诗句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屡见不鲜，在诗篇里面的的确确啊，很多这样的诗篇。如果单单从用到的字眼，出现的字眼来看，就有25篇左右。如果从它里面的用词用字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呢，那更多的了啊。但是铭文写的说是祷告的诗，也只有5篇而已。那这5篇的诗篇里面，大卫关大卫的祷告诗啊，就有3篇。那还有一篇是神人摩西的祷告，诗篇第90篇，这是众人都比较熟悉的啊。还有另外一篇，一共有5篇。那另外一篇是亚萨，是那个可拉后裔啊，亚萨这些人他所写的一篇叫做祷告的诗啊。好，我们来看诗篇142篇。我们刚刚在起印这个经文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都把那个篇首的那个小字给略掉了啊。那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忽略掉的。为什么？因为那个里面其实带着有一些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42篇呢，他说大卫在洞里做的训悔诗乃是祈祷，告诉我们他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在什么样他的遭遇的时候。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稍微知道大卫他当时他的年龄啊，当时他自己心里面 的一些心路历程，因为人生的遭遇啊，很自然，我们人是会有所回应的，是外面的境遇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心情啊，我们自己所面临到，我们自己心里面所作难，或者我们心里面所喜乐啊，领受到的这种恩典，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啊，好像所处的那种环境的氛围，这互相有互动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大卫当时他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写的诗，也会帮助我们了解他为什么写这一首诗，为什么里面的他的遣词用字用到的是这些。所以他这边讲是在洞里，那么我们就回到历史书里面，你去找看看大卫什么时候在洞里面写诗呢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大卫的生平加以一些研究啊，你去翻阅，你会注意到在撒母耳记上，所以我要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四章，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大卫在洞里有过这样的一次的经验。他那个时候他写下了这一篇诗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我很快的我们把它看一遍啊。扫罗追赶非利士人，他回来了，有人告诉他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那个时候做以色列王的是扫罗王，但是大卫啊，大卫的勇敢，他的勇力，大卫所建的军功，再加上蒙上帝的拣选，打发撒母耳，虽然是暗地里去高利他呢，但是这个消息一定也传出来了。扫罗心里面很不痛快，自己做的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居然有这么样一个年轻人，大卫那个时候被高利的时候大概几岁啊？大概十几岁，推算大概只有十五岁左右，可能十五岁前后，一个 teenager。 很多成年人那时候的扫罗几岁？四五十岁了，所以看呢，一个乳臭未干的人，但是呢他的风头好像又很健啊！你看他出去出征杀了哥利亚啊，以色列的妇女们都在好像传颂大卫的名声，所以他心里面老大不痛快啊，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啊。他到了一个地步，上帝的灵离开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上帝的吩咐没有紧紧的跟随，偏行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意思来定夺上帝原先的吩咐。那这个是扫罗啊，失去，不单单是失去民心，失去主的心，上帝的灵离开他了，到一个地步啊，这边就讲扫罗就开始追杀大卫。那追杀大卫的这个刺激好几次啊，这一次特别的好像戏剧性。我们来读一下啊，他说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的三千精兵，你看到没有，他挑选的三千精兵他自己率领着到隐基底的旷野那边去，往野羊的磐石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这个追啊，大概追太急了，打野外吃的东西可能也比较不讲究。哎呀，这个扫罗他要大劫啊，他要这个用我们比较典雅的话就是出大功啊。那么要怎么样呢？当众也不好，所以就找这个旁边的一个洞进去。你看这个我们叫做无巧不成书，这个世上的事情呢，就好像偏偏呢不该发生的就偏偏要发生的样子。他进了洞， 在那边打劫，没想到洞里面躲着的呢就是他要追杀的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我就很难去想象这么样一个尴尬的场景啊，这么样一个场景。不过我们推断呢，大卫如果跟他跟随的人躲在那个洞里，那洞应该很大的洞，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出口的啊。你知道连动物都懂得他要打一个穴啊，他有好几个出口的啊。你有时候你读一些这个百科全书之类，或者是看一些电视节目啊，我有一次看一个节目马上就被吸引去了，因为他讲的是在非洲那种好像撒哈拉沙漠南边的那些土著，住在那种荒芜的地方，只能靠打猎，所以他们一定要很懂得看这个地上的这个脚印，要能够分辨出，一看就知道这个脚印是昨天晚上或者是前天什么时候，而且是什么动物，他们一定一看就知道了，就开始追踪，就开始找了啊！因为全村的人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就靠他们的了。那这些猎人很厉害的，找到，一看是 porcupine 刺猬啊，这个是很好的营养的来源。就找到那个洞，他们不会马上去打草惊蛇，不会，因为他们知道 porcupine 大概有七八个洞口的。所以马上要分头去找，找到不同的洞口，要把它塞住才行的啊！那我想大卫他一定懂得了，他们一定有好多不同的出口，所以也不会像我们所感受到的想象中啊，被孤在里面一样啊。好，那我们来看，跟随他的人呢，就对大卫说：“耶和华应许你，耶和华应许你啊，你要将你的仇敌交给你。”啊，而且呢你要做王的。他这里面讲，他说你可以任意待他，这些人就跟他出主意了，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仇敌要用在谁的身上啊？很可能大卫自己最清楚，别人听来解释呢就变成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这个氛围了。现在后现代的一种特征就是什么，就是人人都可以当解说者，人人都可以当解经者啊！这个是这个后现代的一个现象，普遍的现象，大家都来，我自己来发表意见。所以大卫身旁的人跟他出的主意不一定对的哦。说耶和华曾应许你，我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很可能指的不是指扫罗，这些人用就把它用在扫罗身上，说现在到了，现在时候到了，你看他在那边，这是你就从他后面过去，你就可以解决掉了，他来追杀你，那没想到他就摆在你的手里面。结果大卫当时啊，我相信人有的时候啊，这个风动心动，有的时候真的你很难去判定的，他当时很可能真的起了一个念头了，你看就在眼前啊，他不知道的，大卫当然不会从他的这个正面过去嘛啊！我相信扫罗这个大姐，他可能也是面对着洞口的，背对着这洞里面的啊。那大卫起来呢，他就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啊。扫罗没有穿外袍在大姐，不会的，他一定脱了外袍挂在他的什么这个某一个地方的啊，挂在他的后面啊。那么大卫过去并不是说在他身旁穿着衣服割下来的，那这个大卫太厉害了，这个像那个现在的这种变魔术的，砰，从你身上都把你的手表扒下来，你都感觉不到的啊，不是的。那么扫罗也太这个迟钝了，怎么别人割你的衣袍都感觉不出来，不会，是挂在那个地方，他一定把外袍给脱下来，一身轻呢，来这个大姐，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么大卫随后心中自责啊，良心起了作用了，因为他知道他很可能刚刚 一转念的时候，可能想过想要下手，但是上帝拦阻他了。在大卫在这一方面来讲啊，上帝有格外的这个保守他，几次他都没有动手。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这个是一个观念啊。当然我们现在怎么来应用，怎么来解读啊，每个人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领会的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不谈。那么等到这个事情过去，扫罗带着他的人呢，他不知道嘛，不知道后面洞里面藏着就是大卫。他们出去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大卫从洞里出来就来喊。那这个故事里面写的很有意思啦，就是讲到说大卫就喊扫罗，告诉扫罗说，你看你的衣襟在这里，我割下了你的衣襟，但是呢我没有伸手加害于你。那我在你的面前呢、啊、他这边讲，你看大卫讲的多这个卑微的，他说我就像是一条什么死狗，一个呢个蚤，就像个跳蚤一样。哎呀，我主，你何必啊这么这个大动干戈，大动肝火啊，带了3000精兵来追杀我呢？我就不过是一条死狗罢了，不过是一个个蚤就是了啊！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实行审判。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咯，这就是大卫在洞里他写的这个。那我们来想看看哈，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是大卫啊、哦，可能不好意思，我们不是 David， 哈哈，我们是大卫的跟从者，身旁的一个，那也是七上八下的。追杀你的人带了大兵3000人呢，不是三个，3000人，要乌压压一大片。还有呢，他们就堵住洞口，我们就在洞里面。那真的是所谓的真正要的话是探囊取物啊，那我们都灰灰烟灭掉了，那一定心里面吓坏的了，那种紧张的气氛，大气也不敢哼一声了，生怕惊动了前面，是不是？如果你这里面有任何的这个响声呢，啊，在紧张的时候碰一个这个岩壁，万一一个松动的石头掉下来，那你看这不糟糕了吗？一个石头动掉下来啊，很可能就把里面的一大群的蝙蝠给惊动飞出去，马上就告诉别人了，此地无银300两了，是吧？大家就他你外面的人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动静的了。所以在那种氛围底下，我们来读142篇，哎，你就容易感受得到为什么大卫他一开始他就讲，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的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常我们听这样的讲法，诸位也一定听过的。什么样的讲法呢？就是说人呢穷的时候，人穷的时候就会喊天，老天爷啊，痛的时候就会喊娘。哎呀，我的妈耶！那种本性的一种这个表达，听过吧？啊，我那时候一直都以为啊，是我们民间的一种好像俗话啊，一种人生的体验，然后大家就成为一句我们常常提出来讲的。以后我读《史记》，我才发现原来这句话很有来头的。这句话是司马迁写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写到屈原，他写屈原，你知道我们历史上面的那个这个屈原这个历史人物啊，他就是那种怎么讲，他很可能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肠子啊，是一根通到底的了哈，他比较不会拐弯抹角的，他对于他的君主啊忠心不二，结果他的君主听信小人之言呢，不理他了。哎呀，这种痛苦啊，对他来讲，我相信比他失恋还痛苦， 因为他认定他要侍奉的，他为的就是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国王，结果这个国王不理他了。你看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转弯了，他这直的这个性子这么直，所以他最后我们知道说他是投汨罗江死的了。在他投汨罗江死之前，他其实留下很这个所谓的文学的瑰宝啊，是写《离骚》，大家听过吗？《离骚》啊，司马迁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当一个人呢穷苦困顿的时候呢，会喊天，会喊上天。为什么？因为上天在古人的思维里面，上天呢是创造万有的，创造人的。所以我们追根究底，那个根本在上天。那我们个人的生命呢，追根究底在父母，因为父母就是我们的根本，把我们生下来啊，这是古人的观念呢。所以从整个存有来讲啊，那个根本那个源头在天。从我们个人的存有，我们个人被生下来能够有生命，我们的这个源头在父母。所以他说，人在某种处境某种场合的时候，很自然就会去找到你的根本去了。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说。所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诸位可以去查看原文啊，这个穷苦困顿的时候，我们会呼求上天。痛苦啊，这个身上可能是有疾病，或者是有什么意外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创伤或什么，那很自然我们脱口而出就是喊娘啊，所以呼天喊娘，这个是司马迁这样写的。我们来看一看，诶，我们想这个人性里面可能还相通的呢，不管是古人，不管是今人，不管是外人啊，这个别族的人，或者是我们中华这个汉族，或者是这个我们汉满蒙这些后人，这里面的这个心情的感受啊，其实相通的。大卫在那么样的一个处境底下的时候啊，他表达出来的就是在那边呼天哦，他在那边向上帝来呼求，来写下来的这一首诗。他写这首诗呢，前面的小字讲说是祈祷，那我们可以很容易体会到是祈祷，是他内心里面的一种从心底的深处，把他在上帝面前的呼求把他表达陈述出来。他这边还写了一个是训诲诗，这个训诲诗在诗篇里面也有十几篇是关着训诲诗的啊，也不是很多。那么这个训诲诗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训诲诗就是 instruction， 就好像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指导手册啊，训诲诗就像是在指导手册里面所写下来的那些指导的那些提醒，那些要点啊。它的用意是什么？其实它的用意，那个字的本身的含义就是使读的人能够被提醒谨慎，能够被提醒受教导呢就长智慧。所以它的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要使读的人有智慧，使读的人能够谨慎。这样子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应对进退呢就得体，这个应对得体，进退有度啊，这个是这个训诲诗的含义啊。可是我们读啊，你读完读这个之后啊，你会感受到这里面大卫的那种危急的情况，他内心起伏，他内心也澎湃，但是不是那种热血慷慨激昂的澎湃，是什么？是那种很紧张，他不单单要为他自己，他要为他跟从的人啊，也有好几百人啊，老少都有的啊，他也要为这些人，这些人可能心里面也紧张， 这些人可能也跃跃欲试，想要冲杀出去，就把扫罗给解决掉，但也要安抚他们。在那种情况底下，他向上帝来祷告祈求。那你感觉到这里面的祷告啊，是一种气氛，因为他这里面讲，他说他把他自己的那种落魄，把他自己的那种可怜，把他自己的那种你知道当时很不堪的那种处境把它写下来了。他说你向我右边观看，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你看看我周遭的都没有人，没有认识我的人，换句话讲没有什么，没有好像真正明白他的心，没有真正乐意要来帮助他的人。那我也没有避难所，我无处避难，的的确确我避难到洞里面去，结果呢他还在洞口上大号，你看这个多难堪的事情，这个这是这样握紧拳头，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那种情况。他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所以我们感受呢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那种氛围啊。结果无巧不巧，我要请大家翻到第五十七篇，翻到前面第五十七篇呢，诗篇里面竟然就有两篇的诗篇呢，是几乎在同一个场合，他们在同一个场合写下来的。第五十七篇前面的小字是这样讲：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啊，这个是指他们的某种调啊，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词牌名一样，他有他自己的那种他的那个长短句，有他的那个韵等等啊。那我们把这个金丝这个调用休要毁坏这个我们先略过，因为这是讲到他们写的那个诗的格式，写的诗里面有一些某种的讲究。他这里面提到的是大卫逃避扫罗在洞里面写的，那就是同样的经历咯，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也就跟诗篇一百四十二篇是有关联的咯。那我们刚刚也读过一遍了，我们很快再浏览一下啊，你会发现这一篇诗篇里面的写诗的人的情绪啊，他的心情跟诗篇一百四十二篇写诗的那时候的感受很不一样的。你来看他这里讲了，他说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求你开恩连续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上帝。那些要想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呢，上帝你从天上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虽然可怕，牙齿像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但是上帝，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哎呀，那个气氛完全不同，心情完全不同啊。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络要压制我，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但是他们自己反而掉在其中。你可以感受到，你对照来看，你会发现这两篇诗篇同一个人写，都在同一个处境写，但是里面写的呢可能很不一样。我以前呢一直认为说142篇是扫罗刚刚进去，刚刚进洞脱了衣服在那边宽衣大解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们大卫的感受，那些人怂恿他如何，他的心里面的一种起伏，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那种氛围底下他写下来。这一篇呢是他们离开了，他也割下了衣襟，他想这一下子我要出去要跟他 示威一下了啊，这个危机解除了，所以他之后写的。所以虽然在同一个地点，但是呢时段来讲不是同一个时段，面临到的那种急切的急迫的当下的那个压力完全不同的了，所以他写下这一篇诗篇，一读你就感受到很不一样的了。因为他里面他就讲，上帝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你啊。那可想而知，那个一定不是大扫罗带着他的精兵呢还在洞口的时候他敢想写的，一定已经离开了啊。他说他的心坚定，他要唱诗，他要歌颂，我的灵你要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等等。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是想是一前一后他写的，但是后来我也修正了，我修正了我自己的观念，我修正这个观念呢，是受一篇文章的影响。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很有来头的，诸位都听过他的名字，也都读过他的书，是巴克写的 J.I. Packer。 他写了一篇，也是在写大卫，他写大卫的某一个经历，那个大卫曾经这个好像英雄气短了，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什么时候呢？他想投靠这个非利士人，他投靠非利士王，非利士正好要跟以色列打仗，所以非利士人想说，你呀，就是以色列人，你以前也跟我们做过对的，现在我们要上战场是打你的同胞，那不靠谱，你我们把你赶走，你不要跟我们来。为什么？你现在在我们阵营里啊，谁知道，说不定你是内奸，一上战场两军交锋的时候，你反过来你在我们的阵营里面来杀我们了，赶走。那大卫就只好脱离开了，脱离开他回到他自己的营地，他发现他的营地里面呢是一片狼藉，所有这些眷属啊都不见了，财物被掳走了，被谁掳走？被亚玛利人掳走了。哎呀，那时候那个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写说啊，他们哭到啊没有声音了，哭到啊这个好像心都消化如水一样的了。不但这样子，哎，他周遭的人就起来埋怨他，甚至想要把气发在大卫的身上。大卫是领袖。到这样的地步啊，你看，这是大卫人生里面面临到的一个极大的危机。巴克他写这一小段，那么他里面写到就是人怎么来回应。以后有空我们来讲那段啊，我们今天讲我们的这个另外大卫的另外一个经历。他就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读诗篇你会注意到，这个诗篇就是把一个诗人他心情把它写下来，也反映出他跟他倾诉的对象的关系哦，也的的确确是这样子。你看一个人写陈情表，写情书，你从那个写的里面的热情呢，那里面写的那个字眼，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他跟他的那个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啊，是不是？如果写的很平淡，抄情书大全出来的，那就你就大概就想这个不是很真正是仰慕，不是真正啊那种感情坚贞那样子。好，来看这个里面想，他就特别提到了说，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面临到了这种处境，我们一定会在上帝面前我们来祷告，一定会在上帝面前我们来省察，一定会在上帝面前来寻求。他就用清教徒做例子，巴克是清教徒，研究清教徒的学者之一，而且是佼佼者啊。所以我们常常现在有些人也喜欢讲清教徒，清教徒啊，我是奉劝诸位，你要也要想要来读来了解英国 那十七世纪那个阶段，十七世纪那个阶段的所谓的清教徒，他们的生活，他们留下来的典范，他们的著作，你应当找那真正的学者来 ，Martin Lloyd Jones、J.I. Packer 这一类的人，他们的写的啊，好过随意的去听别人讲的，网上面去下载的，不见得真正是讲到那个点的点子上面，讲到那个节骨眼上面。他就特别提一点，这一段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听。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清教徒在上帝面前的默想 meditation， 这是我们都羡慕，但是呢，我们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儿抓不到边际。怎么样叫默想呢？你知道默想啊，我们中国古人也有，尤其是中国从隋唐之后受佛教的影响，佛教大举啊进入东土，到了我们这个中原里面来，跟我们的中华文化就缠在一起啊，现在根本无法分开来了，就变成我们文化里面的一部分。那尤其在隋唐时代，把佛教的很多的支流把它兴旺起来的，有一个是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我们做到的，就是禅宗。禅宗啊，你要读禅宗，很多人不懂就跑去日本去学禅宗。其实日本的禅宗是东土，是大唐东土传过去的。那真正的禅宗，那是在中国起来的，影响所及，所有孔孟的这个学生呢，也一样受熏陶，也会学这些东西。因为孔孟里面很少教你自己在那边静坐冥想，在打坐，没有的，这个东西是好像被掺杂进来的。所以很多做学问的人到了宋朝的时候也讲究这东西，所以要格物致知。怎么格物致知？我们现在知道你要格物致知，你得去做实验，得去做观察，你要看植物怎么样生长，你要看小动物怎么样，那你要去学会啊，要画画啊，去看，而且呢要一直不停的看啊，隔一阵因为它就可能长了，它就可能敷了芽了，它就可能做了茧了，这么你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叫格物致知。古代的人不懂，所以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他那边打坐，他面对着这个竹林，他就坐在那边打坐冥想，哪里能够格物致知，哪里能够懂得竹子的真正的这植物性，不懂的，不会的，只可惜那时候不懂。我们呢也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要默想，默想上帝的话，就不知道该怎么默想。你知道怎么默想吗？所以现在很多人呢，特别是20多年前西方所谓的灵修神学大行其道的时候 spirituality 啊，这个叫做 theology of spirituality 或者是 spiritual theology 盛行的时候，人人都在讲灵修。那么后来就有一些人想，中古世纪的修道院那些 monk 那些洋和尚，他们就是整天在里面无所事事啊，他们就在那边冥想啊，在那边默想啊，我们应该学学他们，说不定我们把这些宝贝给忘掉了。所以就开始有一种吐我，这种吐我的对象呢几乎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对所谓的灵修神学很心仪，比较偏向于这个灵恩方面的，他们就很想，所以组团就到这个偏乡僻壤，因为修道院很多不是在这个大都市里面的，修道院在大都市里面，那我也蛮佩服的啊。修道院多半都在那个这个深山野林里面，很安静啊，离开，尤其像现在啊，离开所谓的你的3C 的产品啊，都不带了啊，你到哪里面去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什么，那你就真正可以好像六根清净啊，在那边。所以组团到了里面去，到里面去 想要来学默想，学灵修，我认为这都是末流，哪有灵修到那边去你就能够拿到一个证书升一级的，没有的。清教徒的默想是什么默想？哎呀，我读了巴克的书，茅塞顿开，所以我盼望诸位，今天我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听，也能够得着一些帮助。他说清教徒有一个术语叫做 preaching to yourself， preaching to yourself， 他说这个就是清教徒的默想。他说清教徒的默想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就是好像傻力呱唧坐在那边啊，你就不要来吵我啊，为了不要让人吵我，我要闭关啊，我就自己到自己的房间或到某一个特别的地方去啊。这个佛教里面有这样的做法的，有这样的说法的，不是。他说 preaching to yourself 什么意思？你读这一段的经文，你读这一篇的诗篇，你读某一个历史的人物，一定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思维里面就开始有互动，他开始向你发出疑问，或者是你向这一段经文发出疑问，为什么是这样子？难道约瑟真的是这样子的？这么样懂得说他要保守他自己，免得得罪上帝？一个少年人，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我都做不到啊！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在那边 argue 了，在那边开始检讨了。他说，什么叫做默想？就是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在你上帝的面前，你在省察你自己，这里面整个大家啊，把它互相的影响，这个影响之下呢，开始你开始啊，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好像你在向你自己讲道一样，从这段经文你在向你自己讲道，你在整理你的思维，你在排除你的里面的困惑疑难，你在想怎么样能够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其他的地方能够把它能够找到相应的帮助你解说的，把它整理起来。所以你脑筋里面不是闲暇的，不是那种好像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这么活动一样，不是，是你里面就开始面对了这段经文，在上帝的面前你就开始要问这段经文，也刺痛，也影响，也向你挑战你。所以他说默想，清教徒的默想 preach to yourself。 哎，我想这个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从来没想到说默想是这样的功夫的。我并不是说清教徒就一定解释的对，但是这是清教徒的经验，这是清教徒在他们的著作里面所留下来的，值得参考的，值得参考。那我读了那一段之后啊，我再回来看第57篇跟142篇，我就有一种不同的体会了。我刚刚讲说可能呢，这个处境变了，原先写142篇的时候是正好大军压境，就守在洞口，而且呢还留下一堆黄金在那边啊，这个很尴尬的那种情况，又很危急的那种情况，他写了142篇。等到走了，这个走之前他已经割下衣襟了啊，他自己心里面可能也有一种，就我搬回一层了啊，我好像我已经占了上风了，可能呢他又走了，这个危机解除了，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写57篇，这是我原来的想法。但是我后来想想啊，可能大卫 preach to himself， 大卫写了142篇之后啊，他说训诲诗，那这个训诲诗不是写给他自己的，训诲诗是写给大家的嘞，那不然怎么叫做训诲诗呢？训诲诗是要公诸，让大家都能够从当中得着警惕，得着教诲的嘛。他写训诲诗，他写下来之后啊，他很可能他自己心里面就开始不会不会 不会因为写下来了就好像如释重负，不会，写下来之后他所写的开始向他讲话了。他就想，我是真正投靠上帝的吗？我是真正信靠上帝，坚信他眷顾我，他是我的高台，他是我的保障，他是我的力量吗？我写的这个东西让读的人读起来一定会觉得奇怪，我平常看你这个很强壮，很这个坚强啊，这个吆喝起来声音很大，怎么你写这个感觉起来又不太一样？我给了一个解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解释哈。诗篇五十七篇是大卫写了142篇之后，他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开始好好的默想，他开始 preach to himself， 开始啊，慢慢，他的心情、他的想法，从原先那种慌乱当中不知所措的情况底下呢，已经逐渐呢，这个定下心来了，啊，原来啊，这个魂魄跑出去把他抓回来了，抓回来了，这个心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他想，他又有这个文思泉涌啊，又有一些感动，他写下来57篇，这样写下来啊，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啊，所以我分享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啊142篇，回到142篇，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揣摩，我们来体会，啊，大卫他写这一篇诗篇，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些什么？我们不会面临到像大卫面临到的这样的事情，时空已经改变，我们的身份地位也完全没有办法跟大卫相提并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像大卫那样的相类似的情况，不会的，啊，那。这篇诗篇呢写在里面，如果你一定要用同样的处境才能够得着帮助的话，那这篇诗篇写在那边就挂在那边，就一点帮助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篇诗篇里面我们来学，有什么向着我们讲，有什么在教我们的啊？我这里面我自己整理呢有这几方面，我先从后面讲起。这里面他讲到说啊，他最后向上帝来祈求，求上帝侧耳听我的呼求啊，求你呢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那我们现在你说你什么时候碰到有很多逼迫你的人？可能有，但是那个逼迫的可能是同事之间的啦，或者是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一种 sibling 的 rivalry 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啊，是那一类的，或者是大家都想要这个职位只有一个，大家都想要升迁，大家都想要申请，那么这个里面就会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竞争啊，我们无形中也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哎呀逼迫啊，这个很不一样的，每个人可能面临到了很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很少。会像大卫这边讲说实实在在有人拿着刀枪在那边逼迫我们，没有啊，也很少说我们被囚向主祷告使我们脱离被囚之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我们的应用就不一样了。我自己对这里面的这解说呢有一个应用的方式，就是逼迫我们的人，其实很多时候真正在逼迫我们的不在外面，在这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属肉体的那个老我，那个从亚当而来的那个生命，就好像我们讲说保罗他自己讲说我里面的人，他指的那个里面的人 inner being， 那个 inner being 呢，是喜爱上帝的律法，但是我自己这个人呢、啊，肢体里面的律呢，却是喜爱什么？却是喜爱体贴肉体的事情的，喜爱犯罪的律的。啊，在这里面就有征战。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可能我们在外在的环境上面来讲，都还算是相当的平稳顺利啊，很少说有这种从这个 physical 里，从这个真正的环境上面来逼迫，很少。真正逼迫我们的是在里面，里面的那个征战，那个在寻索我们，在追捕我们，想办法把我们掳去。用保罗的术语就是，他一天到晚就想要把我们掳去，随从肢体的律。就换句话讲，去体贴肉体啊！你体贴肉体，你就不体贴圣灵了。那这个就带来的是死啊！体贴圣灵才是生命，才是平安。所以他这里面那个东西呢，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惰性，我们里面的那个犯罪的倾向，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旧的自我，就是从亚当来的那个生命。这个是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个地方，求你救我脱离。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一句话来向主祷告。其实新约里面保罗就有这样子，他就提到他也有他的凯歌，他说感谢主，他前面讲到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身体？因为我好像被箍在这里面了，我被囚禁在里面，我被掳去，那谁能救我呢？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了。靠着赐生命的圣灵，他所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被释放，从这个罪和死的律里面呢被释放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逼迫被囚一样的。我们常常被什么囚禁住？被我们的这种自私的观念囚禁住，我们被最终的生活辖制住，被罪性给辖制住了。你说我们得救的人是主的儿女还有吗？有，这个只要还活在肉体里面，我们里面的罪性呢就一直在那边活动着。我们稍微让步呢，这个罪性就占上风了。啊，那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那个把我们箍住了，把我们囚禁住了。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保罗他讲，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这就是我想要做，但是我好像我感觉到我做不到。我有没有善的观念？有，但是我去行好像行不出来，没有那个能力，怎么办？啊，就逼得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已经得着的上帝的应许在哪里，有些什么样明确的经上的话告诉我们，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依靠的，有什么样在救恩里面已经做成的。这就是默想，这就是 preach to yourself。 你要用经上的话，你要用已经成就的救赎，你要用圣经里面上帝所应许的这个能力来向你自己讲，向你来讲道，向自己来讲道，提醒自己，修正自己，把我们引导真正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呢，脱离逼迫我们的，能够使我们出离被囚之地。好，所以这个是这一篇诗篇的后面这一段。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下一次我再继续讲142篇前面这一段。我们从前面这一段又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啊，其实大卫写的诗啊，你感觉你读，你会感觉到他写的很诚恳的，他把他自己，他没有太多的好像那种矫揉做作，没有。 年少的人不懂了，没有生命的经历呢，就会落到像我们的那个所听过的啊，这个少年不知愁滋味嘛，啊，为赋新词强说愁啊，有的时候就会落到像这样的地步，为了要应景，就不得不。大卫不会的，你其实你读啊，你从他前面的这些话里面，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把他真实的处境，透过这些字里行间，就把它渲染出来，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当时真是处在那个险境里面，而且他向上帝的提出来的呼求呢，的的确确是很真诚的祈求的，啊，所以我下一次。我在讲，我准备要讲57篇，但是我还有一个没有做完的功课，这个 overdue 了啊！下个礼拜我要跟大家来把142篇的前面那一段也要跟大家分享交代，然后我们继续读57篇。这里面，我认为今天我真正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一定要让大家拿回去自己试看看，带着存在脑筋里面的，是清教徒的经验。我对诗篇的一些解说其实还次要，诸位真的要读，去读 The Treasury of David， 斯布珍写的大卫的诗篇的解说，他的一篇的诗篇是你如果打印出来大概十几页的啊，这个我们的 David 就有那个书啊，啊，三大册的书是斯布珍写的，对诗篇的每一篇诗篇的他的体会，他的心得写下来的，那个写更细腻了啊，所以我对这个解释不重要，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参考，来试着来。也照着来做看看，就是清教徒的经验啊，可能我们从当中可以改变我们所谓的在主面前寻求他心意，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能够找到里面的真理，里面的应许，里面的鼓励，里面的力量啊，那种我们的在灵修追求生活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改变，一个改革，就是 preach to yourself。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有逼迫的，我们好像也身陷险境，被囚在这个监牢里面，而那个敌人往往不在外面，往往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要求主，当我们读经，当我们在思索，我们碰到困难，碰到难处，到你的跟前来寻求你的心意的时刻，愿主引导我们，启发我们的悟性，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诚实面对我们的光景，也能够很透彻地抓到你话语中所应许给我们，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给我们在主面前的重新的立志，给我们能够从主手里面领受你要给我们的能力，你要给我们能够坚固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智，好叫我们能够像诗人一样，能向主倾心吐意，脱离开逼迫，脱离开被拯救出这个被囚之地。愿我们在主面前，活在主面前，活在我们这一生，活在众人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新似一天，每天都靠着主自己的话语，靠着与主亲近，更加的活泼，更能够长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